呈上军卒往里禀报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只见城门开罢，看见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骑着马是迎出城来，一见唐铁牛，哎呦，三哥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粮草现在何处？粮草在原来咱们扎营的地方没动，你得等我回去叫他们去。唐铁牛拨转马头来到粮草队伍跟前，告诉这粮草车催赞赶路，这粮草车就进了九江城。进了九江城之后，找地方把粮草车安扎好了，唐铁牛跟阮英等众位弟兄就来到了帅堂。到了帅堂上，唐铁牛就问阮英啊，阮章草，我回朝这么多天，这九江城是怎么打下来的？阮英说，三哥，你走之后，我们众位弟兄也着了急了，心想您回朝催粮不见得顺利，时间一长了，生怕我们的招讨使被他们擒捉之后有什么闪失差错。我跟徐四哥我们商量一下，我们也定了一个计策，我们这个计策叫做水陆夹攻，最后众位弟兄同仇敌忾，奋勇攻城，结果把这九江城我们攻下来。当然我们也死伤了不少弟兄，我们也擒获了敌人不少的俘虏，终于把这支交之国的队伍给打退下去了。他们现在已经退到铁甲关，在铁甲关里边驻扎。我们刚把这个城市夺过来两天，三哥您就回来了，这也可以说这是我们起事双剑啊。三哥，此次催粮还算顺利吗？行，那没有说的，我这次催粮啊立了大功了。哦，立了什么大功了？唐铁牛就先讲他在路上怎么碰见这马雅礼了，跟这马雅礼怎么假装着结拜为弟兄，到了东京汴梁城又怎么活捉了马雅礼，又怎么过的堂，然后又说他跟丞相李纲怎么连夜进宫朝见皇上参奏童贯一本，皇帝正在追查童贯的责任。唐铁牛此次回朝里边不但说有正事还有闲事，这闲事也有点耸人听闻。什么闲事？就说他碰见老道南面门了，在城门洞那个地方碰见那么一个背着丈夫找丈夫的姑娘。唐铁牛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讲的是绘声绘色，众弟兄听的是瞠目结舌。唐铁牛说，那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，那个肤色黑色色的，那个眉毛，那个眼，那个鼻子，那个嘴，我怎么瞅着都不像个中国人，我看她像个印度姑娘。这姑娘说了半天的那话我就愣没听明白，她说她是背着丈夫找丈夫，找着她丈夫才说谁是她丈夫，要找着她丈夫她就不告诉谁是她丈夫，结果这姑娘到底是几个丈夫谁也弄不清她多少丈夫。大伙一听，得了唐爷你别说了，我们听明白了，你是跟我们说绕口令的，这事真有吗？我绝不是瞎掰的，这全是真的，将来有一天要是碰见这姑娘，我一定给你们引荐引荐。行了，粮草我也催来了，马雅礼我抓住押到监牢里了，等着咱们得胜回朝之后见了当今圣上，把马雅礼从监牢里边提出来一番审问，就能问蔡京一个罪名。哎，净听我说了，你们怎么样？现在你们干嘛呢？阮英说，三哥您来的正好啊，您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啊。要赶什么关键时刻？我们不是把九江得下来了吗？方才有铁甲关交之国的人给送来一封邀请函，原来交之国国王哈天洞他有一个女儿干殿下太子哈雷，这太子哈雷呀，在铁甲关和九江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个地方叫铁佛寺，在铁佛寺那个地点他们要摆宴请我们过去， 主要是两国谈判。他说他把我们的招讨使陈景龙捉获了，他们在九江撤退的时候呢，把咱们的陈景龙陈招讨也带走了。他知道他是我们急于要想让招讨使获释，这个事情得要跟他们当面面谈，在铁佛寺这个地点谈判，要求我们带兵不准超过100，带将不准超过10员，对方也是如此。具体事宜见面再说，我们大家伙正在这商量，在铁夫寺这个地方会谈，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？他会不会是一个计策？会不会设下伏兵？他要求我们只带100名兵士到在那里，如果他要有伏兵的话，会不会把我们一网打尽？我们正在琢磨这件事。三狗，您说我们该不该去？
他肯定说那应该去呀、啊。既然是事关招讨使的释放问题，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去啊。
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的话。他让我们带100名兵士，我们就带100名兵士吗？啊，起码说我们得带10000人。原因是带10000人不行啊，咱们要带10000人，让你发现了不笑话我们吗？说我们胆小，说我们怕人家埋伏兵捉拿咱们，不要紧的，带10000人可远点埋伏。阮英说对，我正想到这里，我准备让徐次哥带领10000军卒，距离铁佛寺6里地，埋伏在丛林之中。我们呢，只带100名将士到他铁佛寺应邀，到在那里跟他见面，谈得好就谈，一旦谈不好，我们信炮为号，我们这10000兵士就一块营救我们。
对，就这么办。三哥，您回来了，按说一路辛勤劳苦，应该让您再休息2日，
现在有这么个事情在这儿，明天您就得跟我们一起到铁佛寺去谈判了。
行，我这个人就是铜铸铁打的一样，只要这事儿顺心，黑白不睡觉都行。
好吧。阮英当时提起笔来就修写了一封回书，把这本回书交给来使带过去。回书上写得好，明天4时赶到铁佛寺和这位太子哈雷见面。书信写完了交人走了，众位弟兄在这里边就做准备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开始点队伍，这10000人马由徐文彪带领着先去埋伏在丛林之内。阮英呢，带领着石长青、花云平、唐铁牛、金棍，把尉迟萧和孔生留在九江城内谭崖地面看守营盘。一切准备妥当，阮英弟兄众人各自骑着马，挑选了100名精兵，各带着武器就出了九江，一路之上奔铁佛寺进发。当他们来到铁佛寺附近的时候，远远的看见这是一片茂密的松林，松林中掩映着这一片寺院，这寺院挺大呀，一看从屋顶上瞧是3进的大殿，齐齐吊脚是画栋雕梁，两扇门在那开着，山门外面有20名交趾国的军卒，全副武装，肋挎腰刀，迎候在那里。阮英马到接近，吩咐手下人往前禀报，就说副招讨使阮英已经应邀到此。手下人往前这一禀报，就看对过交趾国的军卒往里边也去翻屏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由打里边为首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往外一走，阮英在马上的对面一看，哎呀，1000个1万个里边也见不着一个这样的人。一瞧这个人是步行走出来的，平地站在那里，身高足有丈2，这脑袋长得像八斗一样， 光抽不带帽，挽着一个牛心卷，这法卷上别着一个赤金的簪子，四方脸，两道朱砂眉，窝阔眼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翻鼻孔，大嘴叉，连鬓络腮的短钢人，瞅那个年纪也就在二十五六，这胡子长得倒挺早，上身穿着虎皮的坎肩，分磨成的扣子，衬的是大红的箭袖，下边是豹皮的战裙，大红的中衣，足下蹬着牛皮的靴子，身上没带武器。一瞅这个人长得太彪悍了，这个太大了。小八里众位弟兄里边最大的个就是尉迟骁，人送外号小霸王，这位比那尉迟骁还能高出半个脑袋的。唐铁牛一瞅对过这来者，唐铁牛心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回成了正反比了，对过这主将这么高这么大这么粗这么壮，再瞧瞧我们这马上这主将这么矮这么瘦这么轻这么小，哎呀，那是一大熊瞎子，我们这是个小猴啊，哎呀，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高啊，没见过这样的人。唐铁牛往旁边看了一眼石长青，兄弟，对过这人可能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皇太子哈雷吧。石长青说，就是他。你知道他为什么长得这么膀这么壮吗？石长青说，我不知道。你有所不知啊，他呀串了种了，他妈可能是跟外国人睡的觉才生出他来，这土豆要串种都长大个，何况是人呢。得了三哥，这功夫就看哈雷几步走到了跟前，抱腕拱手，一说话这声音呐，就好像在那水缸里边一样，瓮声瓮气的。
哦，马上，可是中原的副招头是阮英吗？阮招头今天应邀前来，我哈雷在这寺院之中略备薄酒，等候与你席间盘谈。阮招头，大驾到此，请快下马，你我寺中一叙。
唐铁牛一听，这小子是纸糊的马，大嗓门的。他看了看阮英，阮英在哈雷的面前，别看那么干那么瘦，但是阮英从气质上并没有输给他。
阮英一裸丝巾，哦，面前的可是交趾国的皇太子哈雷吗？
正是。
好，我阮英来的莽撞，哈殿下多多包涵。
说着话，阮英一松手甩凳，应该是跳下马来，啪，马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，一推马头，吩咐从人把马牵过去。阮英把大带一紧，啪，往底下一捏，
皇太子头前抬步。
阮英在这哈雷面前故意的抖擞精神，阮英感觉到我自己是大宋国朝来的代表人物，别看我矮，别看我瘦，在他面前不能显出我精神猥琐，所以阮英把这猴眼睛一瞪，透出来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。要论这尺寸，要论分量，这阮英比哈雷可是矮了一大块，但是要论气质，要论精神，阮英比哈雷一点不减少。
哈雷看看阮英，行。哈雷看着阮英，露出一种轻蔑的微笑，那个意思啊，你这个儿太小了，我拿手一抓，你就能把你扔房上去。
阮英的旁边是唐铁牛，唐铁牛故意的往下煞后。为什么？唐铁牛有他的心理，唐铁牛心想，行了，我远着点躲吧，
让石长卿花银屏往前面走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俩哥们长得挺漂亮，挺潇洒。你说我要跟阮英站在一块，那一看好一猴精，整个这一活蛤蟆，这不让人家笑话吗？唐铁牛故意善后在后边拽拽的跟着，
随后众位兵士也跟着走进了铁佛寺。这铁佛寺前面这个院子就很宽敞，众军士在两旁边列立，都在那站着。正面是大殿，大殿里边就是那尊铁佛。这铁佛据说有几千斤重，他们呢摆宴的地方就在东侧殿。这东侧殿看来是早就收拾出来了，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大圆桌面摆好了。这桌子上摆的全都是中原大国的菜。今天哈雷往这儿来特请的是中国的厨师。丰盛的酒席已经摆满了，把阮英让进来之后，分宾主落座，阮英跟哈雷两人座位拉平。坐下之后，哈雷吩咐倒酒，这酒碗端上来，一人面前摆一个，酒挨个都斟满了。斟满了之后，哈雷先把酒碗端起来。阮副长好，有幸相识，你我相见，先把这碗酒干喽。阮英端起一碗酒来，好，哈殿下，干，干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，一碗酒喝下去，哈雷把这酒碗一放，阮昭讨，听说阮昭讨出身武林，武艺超群呐，今日相逢，看阮昭讨这团精神，名不虚传。哈殿下。听说你也是武艺出众，哈殿下有这一身体魄，可想而知是交之国的佼佼者。好好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阮大头，今天把诸位请来，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谈商谈，有话请讲吧。我们两国交兵，各为其主，现在我们交之国的人马已经打到我们的九江，尽管你军来势凶猛，我们退让一步，现在驻扎在铁甲关，这铁甲关仍然是你中原大国的地方。你们的招讨使陈景龙已经被我们活捉了，再压在我的营内，我想你们这些人肯定盼望着你们招讨使能让我们放了。今天咱们在这里就专门谈谈放你们招讨使的事儿。
阮副招讨，不知你可愿否？
阮英说，哈哈哈，当然，我们的招讨使在跟你们初次交锋当中，我军稍加不慎，被你们的公主喊秋花给带到你们营中去，我想你们不会把我们的招讨使如何，我们一定有办法营救我们招讨使来到我们的营内。现在虽然在你们的营中只不过是暂住一时而已，既然今天你提出来这件事了，想要把我们的招讨使放出，他殿下有什么前提，有什么条件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中心。这个前提条件嘛，那就是我们互相交换人质。你们的招讨使在我们营中，你们在攻打九江的时候，我们手下有很多将士被你们活擒，成为你们的俘虏。据我们所知，能有几十名将士在你们的营内。原因是对，一共有58名吧。这58名将士我还给你，你把我们的招讨使送回来，是这个样吗？
哈哈哈哈哈哈！阮副招讨，你真聪明啊！啊，这个账你算得很好。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交回去，你们把我们那58名将士送回来，这个买卖你们可不亏本啊！啊，不过你不要把我们当傻子。虽然说我们的有58名将士，
但是我们那58名都是校尉之职以下的人员，你们这个招讨使可是统带10万宋军的总招讨啊，他是朝中的文状元，那是当今圣上御笔钦点的重要人物。他是一个人，我们那58个人都跟他比不了。如果就此等价交换，我们不就吃了亏了吗？啊？哦，阮英顺，依你说，那我们得怎么换呢？
这个换嘛，再加一个附加条件。
加什么附加条件？
我们把你们的招讨使还给你，你们把那58名将士还给我们，再加一个另外条件，那就是咱们今天在这里比试比试武艺。我哈雷生性练武，久闻中原乃是武术之乡，今天在这里碰到了中原大国几位武林高手，我想就在这铁佛寺的寺院之中，咱们单对单，独对独，单打独斗，比武较量较量。如果在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，你们有人能胜过我哈雷，那么咱们这个交换就形成了。如果你们要没有人胜过我哈雷，那咱这个买卖那就另谈另议了，你看如何？
哦，阮英，你听心里明白，这哈雷名义上是要跟我们谈一谈两国交换俘虏的事，但是实际上他是要以这种方式跟我们的弟兄们在这儿较量较量，而这种较量还别出心裁，不用兴师动众，不用两军阵上排列队伍，就单打独斗的在这比武艺。阮英看了看哈雷，心想这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本领，他究竟会什么决议，我是一点底数都没有啊。阮英这人多少有点后悔，他后悔什么？他后悔不该把一只枭跟孔生留在城中，根据这个人就这块就这个，肯定他以力取胜，真要动力气，我们来的这哥几个肯定都不敌他，要是尉迟骁来了吗，这还可以，遗憾的是他把尉迟骁留在城里，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阮英不能退让，
咱们下次再说。